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上明慧网的故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8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，我修炼的每一步都是在师尊的看护和点化下一点一点走过来的。最近我看了明慧网上关于技术同修方面的交流，使我回忆起自己修炼过程中的一些事。我想邪恶最怕的就是我们最应该做的，比如突破邪恶的网络封锁。因此我想交流一下自己上明慧网以及做技术服务中的一些体会。第一部分，终于学会了上明慧网。中共恶党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的时候，有两位年轻的学生同修从北京带来了一些真相资料。交流中他们谈到了明慧网。我问，怎么能上到明慧网？同修做了一些说明，我听不明白，但自此给我埋下了要上明慧网的愿望。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张真相资料，那时每一份真相都来之不易。我想这一张真相资料，我如果把它发出去，就只是一张。我要是把这份真相资料录入电脑，保存下来，就可以多打印几份了。于是我去了一家电脑店，店里的电脑2元钱租用一个小时，也可以上网。我去了几次电脑店，把真相资料的内容打字出来，保存到了一个软盘里。那张真相资料上介绍了上明慧网的方法，但我不会用，就问电脑店里的一位小伙子员工。小伙子不知道有网络封锁这回事儿，他说，所有的网都可以上。我说，有的网站是被封锁的。他说，封不了。我就给了他这张真相资料，他按照上面介绍的方法试了几次也没上去。后来我再去这家电脑店，刚一进门，老板娘就劈头盖脸地训斥我。原来是这位老板娘问了那位店员，知道了我去电脑店里做什么。当时存储资料用的是软盘，质量没有现在的 U 盘好。我用的那张软盘每次保存那张真相资料后，查看时都会发现有一些错误，我就得再去电脑店里修正错误之处。原来的那家店不能去了，我又去了另一家店。我站在马路对面望着要去的那家店，心里感觉有些不稳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要不要进去？我一心想修正软盘里面文件的错误，就穿过马路走了进去。我在一台电脑前坐下，插入软盘，打开文件看了看，就把盘退了出来，离开了那家店，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。当时店里有国保警察穿着便衣在蹲坑，我没有注意到，因此被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抄家绑架。国保大队长和司机一边一个，死死地抓着我的手腕，把我硬塞进警车里。我的腰部被撞青了一块，我被非法关押到派出所的滞留室。我因为从中共迫害大法刚开始就去上访，所以被邪恶之徒放入了黑名单。之后几次我被非法抄家绑架关押，在单位受到处分被看管。丈夫独自带着1岁多的孩子，还要顾及被非法关押在黑窝中的我，他吃了很多苦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因此对我也有怨言，经常对我发脾气。但那次我被关入派出所的滞留室， 丈夫却没有给我施加压力，而是积极地营救我。在丈夫的积极营救下，我当天就回家了。2004年，我在《明慧周刊》里一个迫害案例的报道中，看到有一个链接，说通过这个链接可以看到海外关于这件事情的真实报道。我就试着用这个链接打开了明慧网。当我第一次上到明慧网的时候，看到了明慧网页上师父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，看到了明慧网上一篇篇的文章，我既惊喜又害怕，激动的心咚咚跳，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这次我只看了几秒钟，就吓得赶紧关掉了。我终于上到明慧网了，从此我找到了家，与全世界大法弟子联系上了。第二部分，学会上网的一项项技能。我记下那些链接，一个链接不好用了就换另一个链接。我下载一些真相文章，编辑成单张的真相传单，然后打印成底稿提供给同修。这就成了我们本地的第一个资料点。后来我在同修建立的技术论坛上学习了更多的技术，但不是很懂，就一步一步地试着做。一次我去市里，在路边看到有摆摊卖光盘的，我过去看了看，我发现有一张是系统盘，我就买了回来。我按照论坛上提供的方法，一步一步地学着装电脑。就这样，我学会了装机。后来看到论坛上技术同修说，不是所有的系统盘都纯净可用，得查验。我按照同修提供的查验方法到论坛上咨询，得到回复是可以用。当时我只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在不懂的情况下买来的一张盘恰好可用。后来才悟到，不是我运气好，是师父时时在看护着弟子。如果没有师父的安排，当时我根本不懂什么系统盘，怎么就碰巧在路边摊上买到了一张系统盘，又恰好可用呢？有一段时间我心态不稳，对上网的安全性产生了疑惑，暂时停止了上网。过了大概一个月，时间长了看不到明慧网，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心里堵得难受。不行，我得上网。坐在电脑桌前，我稳了稳心，开始上网。当打开明慧网时，这些天来不能上网的苦闷一扫而光。有一次我下载一个音频的大文件，下载了几天怎么也不成功，总是掉线。我就双盘坐在电脑前的椅子上，立掌发正念。我看着电脑上下载的进度，一直发正念，直到全部下载完成。丈夫进来看到这一幕，说这种精神干啥都能干成。我知道是师父在借我丈夫的嘴鼓励我。有时一段时间环境比较平稳，下载的文件我就随意存放在了电脑里。有一天丈夫忽然对我说，文件加密了吗？又放松了吧？丈夫没有修炼，对电脑也不懂，我想是师父在借他的话提醒我。那时我还不知道有加密系统，当时的加密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文件加密。我第一次在家里打印真相资料时，不敢让丈夫看到，可当时急需这些资料，我就选择在晚上丈夫睡下之后再开始打印。当时住的是老旧楼房，隔音很差，但因为急需这些真相资料，也顾不上这些了，我顺利地把资料打印出来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丈夫说，昨晚睡得很香。丈夫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，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。打印的声音不仅没影响到家人休息， 还让他们睡了一个好觉。第三部分，学装安全的上网系统。我想向同修推广上明慧网的技术，但是我想我得对同修的安全负责，我要学会安装安全的电脑系统。我每天趴在电脑前在论坛上学习技术，有时为了解决一个问题，几天反复的试验琢磨，有时为了试验一个技术要熬通宵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有一个涉及安全问题的技术，就是杀毒软件和防火墙，但是我不会安装。这时从市里回来的 A 同修的儿子，他是一位14-15岁的小同修，他给了我几张光盘，是市里同修给的，其中有安装系统的盘，有常用软件盘。小同修帮我解决了杀毒软件和防火墙的问题，我知道是师父安排小同修来帮助我的。最开始学习安装加密系统时，我看着那厚厚的说明书，感觉像看天书一样，很多名词我都不懂，我就一步一步的反复试验，终于学会了安装隐藏的加密系统。我觉得这样的系统适合在同修中推广，因为当时很多同修的家庭环境还没有完全开创出来，这个隐藏加密系统可以在不影响同修家人正常使用，甚至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同修可以用这个隐藏加密系统上明慧网。从此我开始给有意愿上明慧网的同修安装加密系统，我按照说明一步一步的做，每一步都不能出差错。装一次这样的电脑系统有时需要花费2-3天的时间，在整个装系统的过程中，操作系统每一个软件每一步设置都需要手动操作，一步一步的点击，尤其是加密过程需要时间，有的电脑配置低，单单一个加密过程就需要1天多的时间，但是这样的电脑系统很容易被不小心破坏，好不容易装好的系统一个不小心就被破坏掉了，又得重新装，再加上有时需要软件升级或是做一个安全设置，我就又得到各个上网点去一遍，我变得非常忙碌，顾不得吃顾不得睡。当时孩子才几岁，丈夫经常因为我没照顾好家而跟我吵架，但只要同修有需要，我都尽力做好技术服务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。
第四部分，我就是做这个来的。当时邪恶的迫害还很疯狂，在这样的环境下做技术服务，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。我想低调的去做，想与上网点资料点单线联系，不让不相关的人知道。但是没有做这项工作的同修们，不能切身体会到我做这项工作的压力，所以没有这方面的安全意识。即使我提醒同修注意保密，但同修遇到具体事就又忘了。有时同修在一起交流，有知道我能上网的同修就会直接递一张三退名单给我，无意中让在场的同修都知道了我在上网，但我只有默默地接过来。有时同修想要明慧广播的录音文件，也是当着其他同修的面让我给装，尤其身边的同修随口说出一句什么话，可能就暴露了一些不应该暴露的信息，让在场的其他同修知道了更多的事情。我知道同修提出让我帮助做什么事都是修炼中的事，我不能拒绝， 我体谅同修在邪恶迫害的环境中坚持修炼的不易，虽然这给我带来了一些压力，但是我知道同修不是有意的，我不能怨同修。去同修家帮同修装系统时，有时不想让同修的家人知道，我就跟同修交流说，这是隐藏加密系统，你的家人可以正常使用电脑，不是特别精通电脑的人看不出来有一个隐藏的加密系统，你不要告诉家人我来干什么，也不要告诉我是我做的。同学们当时一般都会答应下来，但回去面对家人时，往往出于亲情会告诉家人，而不是信守承诺。有一次我去一位同修家给他安装电脑系统，到了他家院子里，他的儿媳知道我是来找他婆婆的，就问他婆婆我来做什么。同修不假思索地说，是来帮我装电脑的。这使我产生了一些压力，我想怎么不注意修口告诉不修炼的儿媳呢？但是既然来了，没有理由不继续。没想到的是，他儿媳看看我，问他婆婆，可靠吗？我这才意识到，不只是我为了自己的安全，会观察同修的家人是否可靠，自己也会被同修的家人质疑。一下子我的压力感倍增。这些事现在说出来都不算什么了，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，这样的事情次数多了，我的压力越来越大。我感觉我所做的事情越来越像是公开的了，压力积累的越来越大，以致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好像是提着脑袋在做，每天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再往前走，压力大的感觉快到窒息了。怎么办呢？还做不做呢？经过几天的思考后，我告诉自己，我就是做这个来的，不管面临的是什么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这样一想之后，那巨大的压力没有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把那个压力拿下去了。第五部分，在矛盾中学会修自己。我每天忙不过来，当时真是感觉分身无力，多么希望有同修分担一部分工作。我跟经常在一起的几位同修说了我的想法，我说谁想学我可以教，能学多少学多少，哪怕学会最简单的也行。同修全部沉默以对。我说了几次，没有一位同修表示要学，我心里那个急呀。有一次我非常着急地说，我一个人做不过来，一定要有人分担一些才行。还是没人吱声。那几位同修都是很有能力，有一些文化基础的，甚至有一位在学校是学计算机专业的。我心里真是又急又气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次在很多人参加的交流中，甲同修说我，你不想教别人就自己把着。我愣住了，怎么会是我把着？我问了几次了，你们谁想学，想学什么，学多少我来教，怎么却反过来说我不想教？当时在场的大概有十几位二十来位同修，七嘴八舌的都在说我的毛病。我爆发出来了，我情绪失控的大声嚷嚷，活都让我一个人干了，毛病也都是我一个人的，干得多毛病多，不干活的却没毛病。大家都陆续离场了，我才愤愤不平地离开了。当时在场的乙同修没有说话，他是我的同事同修，是一位性格温和的人，从不大声说话，很善解人意。从修炼一开始我们就在一起，我以为他是理解我的，可是我跟他谈起那天的事时，他语调平稳，却同样全部都是在说我的不是。这一下我心里那个无力感，觉得自己再也做不动啥了。 为什么都这样对待我？为什么都不理解我？我理解不了这是怎么回事。为什么我这么辛苦，顾不上吃，顾不上睡，顾不上管家，做了那么多，还谁都说我不对。我想教你们，你们谁都不想学，却反过来说我自己把着。我心里那个委屈呀，真是有苦无处说。不久后的一次单独交流中，贾同修平静微笑着给我举例子说，丙同修教我什么我都能学会，你教我就不容易学会。丙同修能够把看起来很难懂的问题讲得既清楚又明白，很容易让人懂，多么难的问题通过丙的讲解，那个问题好像一下子就感觉简单了。听了贾同修的话，我开始平静下来了。同修说的有道理，既然指出了我的不足，我应该感谢同修。我开始想到自己那些不够好的表现。我教同修学电脑时，教几遍不会时，我就着急，甚至说话语气都不好了，给同修增加了学习的压力。贾同修又提醒我说，你在教别人时是带着一种我行你不行，我会你不会，我比你强的心态。我静下心来，认真思考同修提出的问题，查找自己心态中正视自我的东西。我慢慢理解到，同修说的是对的。我应该修取这些在常人中养成的自大习气。在以后教同修学电脑时，我也学着耐心些。更主要的是，通过这次的事情，我知道了应该放下比别人强的心。这一次的矛盾成了我修炼路上一个重要的提醒，使我能够在以后做正式法事的过程中，不陷在表面的对错中，从做事心中跳出来，注意观察自己做事时的心态。我很感谢这件事为我以后的修炼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，学会了放下自我，从而能够平稳地走到现在。回头看那几年的过程，我当时觉得自己做了什么，但是实际是师父在做。我修炼的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，我修炼的每一步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。第六部分，修炼路上从不孤单。会上明慧网之前的几年，我的修炼路走得跌跌撞撞，遇到问题经常不知道怎样从法上认识，甚至因为学人不学法摔了大跟头。自从会上明慧网以后，我能及时地看到师父的新经文，不会被乱法的假经文迷惑。有什么问题觉得自己认识不清的，我就上明慧网看看同修的交流，心里就有底了。修炼中我发现自己有什么执着心，但却对这个心认识不清时，我就到明慧网上看看同修们对这个执着心是怎么认识的，怎么修去的，自己的认识就会清晰很多。不仅我自己受益于明慧网，我观察同修上明慧网的前后也有明显的变化。一般上明慧网的同修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的事情，一般都能在法上认识，在修炼上一般都是比较精进的，三件事做的都比较精进，成为正式法项目中的精英。因为本地明慧网的普及比较好，一些破坏法的做法在本地很难有市场，即使出现一些问题，同修之间一提醒也很快能认识到，因此没有出现过大的偏差。感谢师父的一路看护，弟子才能走到今天。感谢明慧网的一路陪伴，让我在修炼路上从不孤单。感谢全世界的同修们像家人一样敞开心胸，互相鼓励，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师父让我救人我就去做，辽宁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9日。我今年82岁了，修炼法轮大法正好20年。我感恩师父让我能做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非常多，现在将我的故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。第一部分，师父救了我全家人。我出生在农村，有兄弟姐妹6人，因为家里很穷，我没念过书，不识字。成家后，为了供2个孩子上大学，我落下一身病，3天2头生病，儿媳的工资都用来给我治病了。我病得要死要活的，脸蜡黄，真是苦不堪言啊。2002年，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病全好了。从此，我再没吃过一粒药，原来的脑供血不足、心供血不足全好了。我的眼睛原本患有严重的白内障，看不到东西。我刚学练功动作，师父就开始给我净化身体了。每天从我的眼睛里排出一个小米粒大小的东西，硬邦邦的。1个多月后，眼睛就能看清东西了。我的身体比年轻人还好，整天出去讲真相，一点儿也不累。我得法的时候，中共已经开始迫害大法了。儿子知道我练法轮功，吓得劝我别练了。我拿出转法轮让他看，说：你看看，里面哪句话不好？你尽听媒体宣传，那些都是假的。儿子一看，法轮功确实是教人做好人的，没有不好的内容。最关键，我身体的变化是最好的铁证。家人都觉得太神奇了，也就不管我了。我老伴儿脾气特别不好，走到哪里就跟人干仗，干到哪里，落下一身病。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、癫痫病，上医院怎么也治不好。医生基本判他死刑了。我和老伴儿不在一起住，我一个人住，他住在儿子的另一套房子里。我对儿子说：你告诉你爸，他那个病医院治不了，只有大法能救他，让他学大法吧。儿子把这话说给我老伴儿听，老伴儿实在是无路可走，就开始修炼了法轮功。现在他所有的病都没有了，而且脾气也好多了。他还对儿子说：让你妈来这儿住2天吧。这搁以前根本不可能。这么多年，孩子们看到我的变化，非常支持我修炼，都非常相信法轮大法。他们现在都事业有成，儿子儿媳全3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。他们心里都明白，如果我不修炼大法，早就死了。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，一点也不给他们添麻烦。我给儿子讲真相，他就给他的朋友讲真相，弘扬大法。他们全家人都没病没灾的，这一大家子人全靠师父保护着。第二部分，风雨无阻讲真相。我修炼后一心一意的信师信法，不管遇到好事坏事，我就坚信师父。我对师父说：我把自己交给您了。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人，我马上就出去讲真相，听师父的话多救人，一直持续到现在，几乎天天不落。早期虽然邪恶很疯狂，但是普通老百姓可好救了，一讲就同意3退，一上午就能劝退40多人。而且我专找党员做3退，认为他们最危险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师父无所不能，大法无所不能，所以我什么也不怕， 就是用心讲真相救人。现在我主要找年轻人讲真相，因为大部分老年人都听过真相了，像大学生、部队的人啊，他们学习工作环境比较封闭，很多人都不知道真相。夏天在海边游泳乘凉的人很多，海滩上到处支的都是帐篷，年轻人特别喜欢来这里，我就挨个帐篷的讲，他们都比较单纯，一讲就退，他们都是一大帮一大帮的来海边玩，我就一帮一帮的给他们讲。我天天出去讲真相，风雨不误。有一次本是下暴雨，身上都淋湿了，我也不在乎，师父让我救人，我就去做啊。超市和公园里的很多人都认识我。有的人明白真相后就得福报，有个报摊的摊主收了我给的真相小册子，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后来摊主告诉我，他的生意可好了，周边卖报纸的就他卖的最好。这种明白真相后生意好了，身体好了，得大法福报的例子特别多。有的人听信了中共的谎言，中毒比较深，就得给这样的人讲明白真相。他们提出最多的问题是，共产党给钱你还反党。我说，共产党哪给钱，他怎么不给我钱？那么多民工，他怎么不给他们开饷啊？他哪来的钱？不是老百姓自己干活挣的吗？而且我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我怎么反党啊？我拿什么反啊？老百姓能反得了党吗？这是天要灭他，退出他的组织才能保命。很多人一听也是这个理儿，大多都同意三退。现在老百姓被中共折腾得够呛。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女士，家被封了，身上没有带钱，家回不了，也去不了别的地方，正着急的时候被我碰上了，我就给她讲真相，她明白后做了三退，我把兜里所有的钱都给了她，让她应急，她无比感激。师父让我们做个好人，要为善，我就得为别人着想。师父经常点化我要多救人。有一次我在海边讲真相，海边有许多地方有油污，我担心油污脏了我的鞋，就想离开去别的地方讲真相。刚想抬脚走，结果整个人啪摔在了地上。我马上明白了，这是师父不让我离开这儿，因为这里的人多，让我在这继续多救人。劝三退的时候，因为我不会写字，给常人取了名字就让对方写，有的人不愿写，后来我就在纸片上画一个我自己知道的符号，等讲完真相就一个一个的告诉同修每张纸片上三退的名字是什么，同修就记录在纸上，等到晚上回家上网给众生三退，一点也不耽误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，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我听说那摄像头安上去1000个500个都不好使，刚把那个弄好了，那边又坏了。晚上我出去发真相资料，师父说中共的摄像头不好使，我思想中就没有怕的物质，就坦坦荡荡地发资料。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师父的弟子，有师父的保护，邪恶根本动不了我。有一天晚上出去发资料，我揣了30本真相小册子出门，在马路中央我被一辆轿车撞了，车的保险杠被撞碎了，我稳稳当当地站在马路中间，只是感觉后背被震得厉害。我告诉司机，小伙儿，你走吧，我是练法轮大法的，没有事。我继续去发真相资料，回到家后背也不觉得震了。后来同修看我的后背一点伤都没有， 是师父帮我挡了这一难。我发了很多真相资料，我寻思着，我发的资料起没起到作用啊？别让捡破烂的人收了啊！所以每次发资料的时候，我都发一念，让有缘的人看到真相资料，让他们得救，没有缘的就看不见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一个小伙子眼睛就往我放资料的地方瞅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告诉我真相资料起到救人的作用了。谢谢师父。第三部分，帮助同修闯出病业关。我修炼两年多的时候，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，开着修其实非常困难，如果偏一点把握不住就会掉层次，一般我都不讲，同修问起来我有时候会说，以后我也得更加注意，一切都得用大法来衡量才行，得修口，如果说的话不在法上，不仅影响同修的正念正行，也会给自己制造麻烦。我曾经求师父把我的天目关上吧，结果师父在我天目上放了一个望远镜，意思是让我看，我得把握住，师父让我说的时候我就说，不让我说我就不能说。有时候同修处在磨难中，特别是病业关情况危急的时候，师父会让我看到同修处于危险中，让我做该做的。有一次我在发正念的时候，看到一个担架上抬着一位同修，我意识到这位同修特别危险，我立即又找了几位同修一起去这位同修家，看到这位同修情况特别危急，大伙一起长时间给他发正念，没多久这位同修走出了病业假象，又汇入到讲真相的行列中来了。只要同修有事情找到我，我都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帮同修发正念，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。这些年处于病业假象的同修比较多，有些是命悬一线，非常危险，大家集体发正念效果都比较好。我们也与处于磨难中的同修交流，一定要在法上修，假象破除了要抓紧做好三件事，按照师父要求的做，认真对待修炼。第四部分，精进实修。每天晚上我坚持整点发半个小时的正念，听两讲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夜里12点发完正念，差不多是1点多睡觉，早上3点多起来练功。我一个人住，做一顿饭吃2天，天天时间安排得非常紧，孩子也知道我很忙，从不耽误我做正事。我上午出门讲真相，下午和同修一起学法，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。师父看我看得很紧，我要是3件事没做好，心里就着急。我打坐的时候，师父演化出一群非常漂亮的鸡，又让我看到一个姓霍的邻居。这是师父告诉我，什么时候都不能急眼，也别发火。我心性要是守得不好，我家的小型电热水器、小厨宝就漏水。这是师父告诉我，心性有漏了。有一次，老伴儿挑我刺，其实是帮我提高心性。我转头对儿子说了这个事，结果小厨宝就漏水了。我知道自己做错了，这事没在法上啊，老伴儿给我提高心性，我怎么说给儿子听呢？这是不平衡的心啊。只要我做好了，小厨宝就不漏水了。师父给予我的太多太多了，发正念的时候我自己力量不够，有些大魔鬼除不掉，我就求师父帮我，师父一挥手，魔鬼就都被灭干净了。我经常听明慧广播，听同修那些让人佩服的故事，同修们做得那么好，那么正， 这让我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。这么多年，我还不能自己读大法书，我有个依赖心，听到不识字的同修，一晚上师父就教会他读大法书了，我就想依赖师父教我认字，结果这么多年，我也没能突破。看着同修都能把法背下来，我自己也很着急，和同修比，我差得太远了。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，我会更加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：感恩师父，感谢同修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